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现在是否还能够掌握军队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白宫撤销川普冻结联邦资金的行政命令。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CNN 报道。白宫行政和预算办公室1月29号撤销了美国总统川普冻结联邦资金和贷款的行政命令。那么1月27号，川普发布行政命令啊，签署行政命令啊，指示联邦机构在1月28号开始暂停发放所有联邦资金和贷款。他的目的就是要审查这些资金是否符合川普政府的优先事项。那么这项命令冻结了几万亿美元的资金，导致好几个紧急服务被迫停止啊，比如说美国民众无法访问医疗补助支付的管理系统，它会危及几百万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啊。还有就是非盈利组织无法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提供送餐服务啊。那么1月28号，全国非盈利组织委员会和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川普和美国政府。那么当天这个华盛顿特区美国地区法院法官叫阿里汉紧急暂停了，就冻结了执行这个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第二天川普政府自己就撤销了这个命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月29号签署了莱利法案。那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拘留因为盗窃、袭警、伤害他人啊被逮捕、被指控、被定罪或者认罪的非美国公民。那么这个法案适用于非法移民，也适用于合法拘留的外国人啊，包括绿卡持有者。那么被逮捕的非美国公民不允许保释，那么如果判有罪之后会立刻遣返。那么这个法案还规定，如果州政府认为联邦政府的移民执法行动伤害了本州的居民，比如联邦政府释放无证居民，不充分审查入境者，不拘留被遣返者，州政府可以起诉联邦政府。那么莱肯莱利是一个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的学生啊，他在去年2月份在这个乔治亚大学的自然保护区内被杀害，凶手是个委内瑞拉人啊，非法进入美国。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一项立法他签署的啊。那么另外法新社报道，川普1月29号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禁止19岁以下的青少年转换性别，那也停止政府对青少年变性提供医疗资金啊。那么川普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他的政府只承认男女两种性别啊。川普此前还签署了另外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变性人在部队服役啊。另一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1月29号。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川普政府已经取消了60万委内瑞拉人临时保护身份的延期措施，恢复原定的截止日期是今年的4月。也就是说，这60万委内瑞拉人必须在今年的4月之前离开美国。那么1月10号，拜登政府离任前把委内瑞拉人临时保护身份延长18个月，就1年半，理由是委内瑞拉在马杜罗的领导下有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诺姆说，拜登政府的延期决定违反了美国法律，他没有说什么法律。那么川普政府会评估在美国的所有人，包括委内瑞拉人。第三，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1月29号发布了2024年中国罢工地图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发生罢工1509起，同比下降了20%。 但是和2019年到2022年相比 ,2024 年的罢工数量仍然是很高的。中国劳工通讯的负责人韩东方说，中国罢工数量应该是比1509起要多得多，只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网络实施管控，所以很多罢工事件他们统计不到，没有在网上显示。那么报告指出，罢工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罢工最多的三个省份，广东346起，山东106起，浙江101起。那么中国劳动通信分析沿海省份罢工最多的原因是很多工厂向沿海内从沿海向内陆迁移，那员工得不到合理的遣散和补偿。那么建筑业的罢工事件最多，占到了 48.6%， 制造业有 30% 排第二，接下来就是服务业、运输业，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网络研究机构叫拉菲卡1月2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的水军在社交媒体上冒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指责西班牙政府对洪灾的救援不力，并且在网上呼吁推翻西班牙政府。那么这个中国水军组织被称为垃圾信息伪装。报告指出，这是中国水军第一次直接号召推翻外国政府。去年10月底，西班牙的巴伦西亚遭遇5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导致219人死亡。洪灾发生之后，垃圾信息伪装，就是中国的水军，就在社交媒体上创建了好几个假冒保护卫士的账号，然后通过这个账号去指责西班牙政府应对洪灾不力。那么去年11月3号，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王后去重灾区视察，他们在灾区遭到了灾民的围堵和抗议。那么报告还指出，垃圾信息伪装从2017年开展活动，到了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还冒充美国的选民传播假消息。报告还指出，保护卫士在2022年揭露中国在欧美设立海外警务时，此后垃圾信息伪装经常针对保护卫士进行抹黑行动。第五，美国之音报道，今年春节中国的飞机票和火车票出现了非常的异常，大年初一前后就出现了一折的促销票。往年呢，春节期间的票价是普遍上升的。携程网显示，1月29号的一个星期里，从上海到青岛到沈阳到武汉到大连，机票都打一折，低到了200块。从北京飞杭州的机票只要259块。那么另外，新京报报道说，春运期间火车票的价格堪比公交车票。1月24号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票4.5块，打了 1.9 折。从广西南宁到广西来宾5.5块，两折。从辽宁开原到沈阳2.5块，1.6折。那么外界分析说，火车票跟飞机票这么便宜的原因是居民的消费能力下降，出行的意愿减弱，所以很多人选择提前返乡或者取消旅行计划。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我们没有播报这个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旅行的叫区域的流动人口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依据第六，法新社报道，泰国总理贝东丹宣布，他将于2月5号到8号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重建中国游客对泰国旅游的安全信心那么1月3号，中国演员王星被骗到泰国，卖到缅甸的电诈园区，王星事件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那么泰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王星事件之后，有10000名中国游客取消了到泰国的航班。 那么泰国的卡西康银行1月29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春节期间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可能会下降 17.5%。 不过泰国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20号到26号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有 17.9 万人，同比增长了 20.3%。 那么去年泰国有外国游客3504万，中国游客占到了666万，排第一啊，这是第六第七。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台湾人把香港列为最不想去第二次的地方，去一次就够了意思啊。有台湾人说，除了美食，香港跟台湾差不多啊，没有理由去第二次，更愿意去第二次的地方是日本。还有台湾人说，有国安考量也很重要，所以不会去第二次。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字显示啊，去年台湾访港的旅客有 122.5 万，比疫情前2018年的大幅下跌了 40%、啊、这是第七第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月29号在国务院的网站上发表农历新年的贺词、啊、卢比奥说，身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朋友们，我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福啊！蛇年象征着智慧和转变，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健康、欣欣向荣啊！第九，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国安部1月27号在微信上发文，文章的标题是“除夕到啊，请将这份国安春节提示转发家人群啊！”文章说，春节期间有人会刺探国家机密，提醒中国人拜年、走亲访友、同学聚会不要放松国家安全保密观念，不向无关人员泄密，包括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和国家秘密等等。大过年的，国家安全部给大家找不痛快，为啥？很简单，共产党现在很害怕，害怕他自己的政权不保，所以呢，他制造紧张空气。制造紧张空气的目的是什么？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啊，他可以做任何。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讲，为什么不让大家放烟花爆竹？不让大家放烟花爆竹的目的是什么？收紧对人身控制，也让你感受到他在收紧对你的控制。也是这种出于这种心态啊。第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两党参议员默克利和沙利文1月29号联合推出了一个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法案要求把支持和保护中国蒙古族的文化和语言作为美国的政策，提升蒙古族的人权状况。那么美国众议院也推出了类似的法案。去年的12月19号，众议院麦葛文提出了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啊。那么接下来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会审查这两个法案，那么这两个委员会通过了之后，参众两院会对法案进行全体表决。那么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是美国国会第一次针对蒙古族的人权状况提出的专门立法。沙利文说，蒙古族人民和中国其他少数族一样，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他们被剥夺宗教自由和使用母语的权利，被驱逐出家园，被迫从事奴役劳动，被关进再教营。这是第十一，中央社报道，德国环保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欧盟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希望减少俄罗斯用于乌克兰的战争资金。但是欧盟的国家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其中德国政府的企业叫欧洲安全能源公司，去年购买了410万吨俄罗斯的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是2023年战争刚刚爆发之后的 4.7 倍。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都是通过英吉利海峡抵达法国的北部敦刻尔克， 欧洲安全能源公司在敦刻尔克接收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然后在法国和比利时的两个交易场所出售。中央社报道没有写这个410万吨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的价值，不过按照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每吨600美元，那么410万吨液化天然气价值是25亿美元。第十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1月29号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保持在4.25%到4.5%的目标区间，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表示，暂停降息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基础稳固，美国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2.7% 的增长，消费支出稳健，劳动力市场也很强劲。那么去年11月美国通胀率是 2.4%， 虽然没有达到联储局这个美联储 2% 的目标，但是已经从22年的高位大幅下跌到了 2.4%， 很厉害啊。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一次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川普一直要求美联储立刻降息。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1月29号在记者会上说，他不会评价川普的讲话内容。那么鲍威尔发表讲话之后，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抨击美联储，那么说他们四年前放任通胀，川普说他会通过释放美国能源，大幅削减监管，平衡国际贸易和重振美国制造业，来抑制物价上涨。美国的物价并没有下跌啊。另外，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央行1月29号将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基本利率下调到了 3%。 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莱姆说，降低利率无法抵消美国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带来的影响，美国加征关税会导致加拿大生产减少，收入降低。川普说要在2月1号对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13，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1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住房交易406万套，跌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那么去年12月底，美国住房总的库存量是115万套，同比增长了 16.2%， 相当于 3.3 个月的供应量，3.3 个月的消化量，它要消化掉，要 3.3 个月完成这个消化。那么说明什么？因为说明呢，这个美国正常的，美国常年的表，常年的供应量是多少？6个月。也就是说，美国市场稳定的市场，就平衡的市场状态，是住房总库存要供应量是6个月。说明什么？说明目前美国的房屋供不应求。那么去年美国房屋的房价的中位数是 40.75 万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那么主要的原因是高端房屋的涨幅比较大。那么30年房贷利率已经从去年9月份的 6.08% 上涨到了今年1月份的 6.91%。 那么房地产市场平台 Zillow 的预测，今年美国房屋销售会增加，房价会上涨 2.6%。 这是第13、第14。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前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在社交媒体上示范了如何绕过言论审查，让 DeepSeek 回答敏感问题。那么作为中国的 AI 工具DeepSeek 对于敏感问题进行自我审查，避免直接回答。唐凤绕过言论审查的方法，就是在本季离线的情况下，在 LM Studio 的平台上运行 DeepSeek， 用快捷键 Command 加 U，再输入思考过程和回答问题的前缀，再摁下右箭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让这个 DeepSeek 继续生成回答，就可以绕过他的言论审查。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DeepSeek 就会回答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对和平集会的人群进行武装清场，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这一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黑历史。这是 DeepSeek 的答案啊，只要他不进行言论审查，他就会得出这个答案啊。好，那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现在是否能够掌握军队？这个问题提出的原因是因为中泽科二啊，大家知道中泽科二，我们经常转载他的报道。中泽科二是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评主笔啊，他曾经担任过日本经济新闻中国分社的社长。那么中泽科二对中国新闻的报道有很独特的角度，很专业。他今天有一篇报道，题目叫《习近平在重要军事晚会上为何存在感这么弱》。往年可不是这样。报道说，1月17号，中央军委在北京为军队元老和退役军官举行了一场晚会。那么作为惯例，71岁的习近平出席了这个活动。按照惯例，1月18号，央视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将这场晚会作为头条报道。但是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的报道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报道说，今年的电视画面开头，习近平和张又侠、何卫东一同进入会场，和老军人握手寒暄，然后就座。那么在看解放军文艺演出的时候，画面显示习近平坐在两位军委副主席和三位前副主席的中间啊。那么之后的画面显示习近平和11位军方高层的合影当中啊，就是那排椅子，其实总共有11个人坐，习近平坐中间，然后是两位军委副主席，然后就是前军委副主席，然后再是其他的官员，总共有11个位置。那么视频中对习近平的唯一的特写出现在最后啊，那当时他在给表演鼓掌。那么中泽科认为这个特写安排在视频的最后是为了降低习近平的存在感。报道指出，央视去年报道中央军委在北京举办的慰问晚会，那么对习近平呈现的方式截然不同。他说那条报道总共有四个习近平的特写，其中有一次出现在开头，就给人感觉是这场晚会是专门为习近平举办，而不是这些退休的这个军干部啊。但是在今年晚会上，习近平刻意的保持了低调啊。那么日经新闻报道说，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政治现实让习近平别无选择，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到中共党章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防止出现独裁者。那么至少在军方的活动当中，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现象已经明显的减弱。报道指出，2022年就二十大，这个2022年中共召开二十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但是关于禁止个人崇拜的规定仍然没有改变。报道指出，解放军报在这场晚会的整版报道当中也刻意淡化了习近平的存在，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是不对的，有提到他名字。这和去年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去年解放军报的报道不仅多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还特别强调了习近平的强军思想。那么为什么有这种转变？文章说，直到去年，苗华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作为军委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苗华曾经被认为是习近平在军队中的代理人，他主管军队内的宣传和舆论和与媒体的关系。然后在去年年底，去年11月苗华突然因为严重违纪被停职，停职检查，所以可以说苗华主导军队，政治工作期间，媒体在军事相关活动中聚焦习近平，给予了高规格的报道的做法已经成为惯例。但是去年12月，就苗华下台之后，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系列这个评论文章， 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从那个时候开始，关于军方活动的报道当中，习近平的特写镜头就明显减少。那么这些评论文章被解读为对习近平集权的批评，而且发表的时间正好是苗华被停职之后。那么基本上文章指出，苗华停职，那么参加这场晚会的中央军委委员就剩下了五个人啊，和习近平同排就座的六名退役的将领，代表了他的三任领导啊，一个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三个时代，其中包括谁呢？89岁的曹刚川啊，曹刚川我印象中是应该是江泽民的副主席啊。那么79岁的海军上将啊，这个吴胜利也出席了晚会。那么此前有传言说吴胜利已经落马，那这次吴胜利亮相，被外界视为他正式回归啊。那么尽管文章指出，尽管军方内部政治的微妙变化，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也有所减弱，但这种局面是否只是暂时现象，仍有待观察。那么春节长假期结束后的2月初，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的筹备工作将会正式启动。那么这次会议将会在3月举行，外界关注的重点包括军方在内的人事调整。另外人大政协会议还可能进一步的揭示习近平和军方的关系的最新动向。这是整篇报道就这么多啊。那这篇报道有两个基本点啊，第一，习近平的特写，就参加军队文艺演出的这个特写给少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解放军报对文艺演出的报道淡化了习近平的存在啊。文章联系到了苗华的落马，苗华作为政治部主任，他当然分管解放军报。报道认为，苗华在的时候，军报对习近平的报道更积极，规格更高啊。报道还认为，习近平在部队的存在感比以前弱了很多。我就很欣赏朱德克尔发掘新闻的能力啊。这个视频我没看到啊。当然，这个看到习近平的这个报道之后呢，我就把央视1月18号。晚间新闻找来看啊，那晚间新闻的那条标题叫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春文艺演出啊，这条这个央视的晚间新闻的标题就是这个标题。这条新闻很长，六分半钟啊。那么整个视频它呈现出来的形态和中泽科尔说法是吻合的啊。那我再去找去年的视频啊，同样每年都搞一次这个活动嘛啊。那么新闻稿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标题相同啊，稿件的结构也是一样。中间差异是什么？中间差异就是晚会里面的节目，这个文艺演出有不同的节目，名字不同啊。那么的确，去年的央视报道，这篇报道，央视的报道有3、4次特写习近平啊，比今年要多，今年只有一个特写，这是真的啊。所以比较之下，今年习近平在这场文艺演出中的报道的确没啥存在感啊。我在翻看什么呢？2020年的央视报道啊，就每年都有一次嘛，那我们就看2020年。2020年的长度，这个视频的长度和去年差不多，都是5分半钟啊。那习近平走在前面，张又侠跟何卫东跟在后头。那么习近平跟在现场的这个军队老干部握手。2020年的那一次，习近平在视频当中满脸笑容啊，神情非常放松，非常轻松啊。那你可以看到，2020年和2024年和2025年这两次演出区别很大。区别大的地方，我认为 主要是习近平自己的状态，习近平自己的状态。2024年习近平从外面走进来，叫中国剧场，中国剧院，中国剧场我忘记了，走进来啊，现场就老干部已经做好了，大家他进来大家鼓掌啊，然后他先进来，后面就是张又侠跟何卫东跟着后头。习近平去年是没有跟老干部握手啊，他就是手拱着啊，就跟大家笑一笑再往前走，他表情呢有点尴尬啊，就走进来，这个跟大家笑一笑，然后就往前走，笑一笑往前走，表情有点尴尬。去年的情况，今年的情况，神情很严肃，跟大家有握手也有笑，但是显然这个态度是不大高兴的啊，不大高兴的，就是脸部的表情，笑一下是会笑一下，别人跟他握手跟他敬礼他会笑一下，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的神情是严肃的，跟2024年跟2025年跟这两年跟2020年相比，那就是有天壤之别。而且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感觉就是习近平坐在那儿，因为他们在这个剧场里看演出，实际上习近平的座位跟这个张又侠和这个何卫东是挨着的，他们没有另外再放什么沙发什么，没有，他就是坐在一排椅子上，左边是张又侠，右边是这个何卫东啊，大家靠得很近。但是你可以感觉很明显，24年也好25年也好，习近平跟后这周围的副主席，这几个副主席感觉大家坐在一块儿，感觉格格不入啊，感觉格格不入。习近平坐在那儿的那种态度不像在自己的地盘上啊，不像的，不自在不舒服，这是一个。那还有就新闻稿，每年都有，那每年都有新闻稿。那新闻稿里面我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新闻稿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每年的有些字眼上的区别，但是基本上差，结构啊什么都是一样啊。这中共的党八股的特点就是每年它都一样啊，就是保持一致啊。但是呢有个不同，文艺演出的主题不同。2020年这个文艺演出的主题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哎，这就习近平要的东西了吧。啊，就是习近平在19大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的这个文艺演出就是这个主题。到了2024年文艺演出的主题叫什么，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24年，去年，今年没了，主题没了。啊，这习近平想表达什么东西没用吧，干脆不要主题。啊，习近平的存在感就没有了吧。好，再说这个解放军报，中德克尔提到的解放军报，习近平的存在感在那里。我做了一下功课，1月30号解放军报的头版叫什么，我念一下头版的这几个稿子的标题。第一条，向着宏伟目标接续奋进。然后第二条，这个体系练兵成为基础训练的新亮点。还有一条叫坚守战位为国守岁。最后一条，千里传星火精神永更续。这是1月30号的头版。有习近平吗？没有。啊，没有习近平啊。那么1月29号我再往前翻一天。啊，第一条头条，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啊，然后第二条，这个为祖国站岗为人民守岁。然后下一条，感悟钢铁战士的英雄本色。最后一条，保持戒备状态守护万家灯火。这是今年的两天。好，去年 2024年的1月30号，第一条，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第二条，绽放在强军路上的孔雀蓝。下一条，自信慰问全国双拥模范，广踏官兵和优抚对象。下一条，维和战场写荣光。最后一条，精准调研解决保障短板难题。这是24年1月30号。23年1月30号，第一条，勇者无畏，用血性擦亮反恐刀锋。然后就是第二条，战鹰列阵待命出击。再一条，岸港训演训精练攻防。下一条，工作干得好，待遇跟得上，看得见。最后一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论，军报，习近平没啥存在感，至少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就是这样，没有存在感。中共二十大之前，2022年的1月30号，我们该看一下他说啥，看一下他的头版是啥。第一条，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春新春。第二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发行。第二，下一条，中央领导同志慰问老干部老同志。再下一条，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决策部署，奋力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再下一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最后一条，牢记嘱托，奋力开创打仗工作，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有没有感觉到差别大吗？非常大，对吗？第一，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他在部队里的存在感是急剧下降，至少看到这几个媒体呈现出来的样子是这样，这第一。第二，实际上习近平在部队里的代理人，从李善福到苗华到火箭军，都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发生的落马的。我们以前认为那是习近平在清洗，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动的手啊。当然你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他肯定要签字，这些人才会干掉，但是到底是谁干的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些人都是习近平的马仔，都是在从火箭军李善福都是习近平提拔的人，到苗华更突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还有一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习近平的中央军委一号军令在中共二十大之后消失了。一号军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印象中是从2018年开始，朱日和军训，习近平开始抓部队。2018年，到了2020年1月2号，习近平签署军委一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就一直，我印象从2019年、2020年、2022年，连续的都是习近平签署。这个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就叫一号命令，中央军委一号命令。最后一次就是1月22，2022年的1月4号，2021年的1月10号，2022年的1月4号。然后呢，中共二十大是2022年的10月召开，习近平就连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那副主席是张又侠、何卫东，军委委员是刘振利、苗华、张声明。结果第二年就是2023年，2023年中央军委没有发布一号军令。2023年没发布，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发布呢？结果到了去年，一号军令也没有。最特别的是，去年没有一号军令的情况之下，全军开训。召开训，就是你可以看的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号军令没有了， 但是解放军在1月份开始全军的动员开始训练仍然在发生。哎，这个动作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等于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一号军令，我们自己可以训练了。这一号军令不寿终正寝。你看现在是今年是到了1月30号了吧，一号军令肯定是不存在了，到现在没有发布。习近平这个从2018年到2019年，我印象中是2018年开始搞了一个这个开训动员令，结果把它给吃回去了。这就不是存在感的问题。这就不是存在感的问题。这就是习近平是不是还掌握军队的问题。现在问题来了。中共二十大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从这些事情你一样一样看，习近平到底能不能掌握军队，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你从这一系列的迹象来看，当然朱泽科尔提出来的这个通过这个视频能感觉到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些啊，就你把这一系列事情重新去解读一下，你会发现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握是有疑问的啊，是有非常大的疑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方便大家开车的时候听，也方便大家分享啊。那么视频下方有链接啊。观点，现在的中共国满朝尽是马屁精，这话没错，这话没错啊。即使有良知的官员提出建议，也是一种高危行为。我认为几乎所有集权专制环境下的领导都讨厌听下属提意见，因为建议意味着对听取建议的人而言是一种批评和指责。综上所述，极端权力控制下的太平表面平静，实际上各种矛盾和斗争激烈，和平往往很难维持久。当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各自分裂和斗争会是唯一的选择，这是死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OK， 情绪，中国军队真的很奇特，国家周边很多小型犯罪势力，比如缅甸的妙瓦底等，完全不动，纹丝不动，但节目上很卖力啊，就是这样。而且对习近平表忠的那种方式也很卖力，但是实际上习近平控制得了军队吗？我是怀疑的啊。观点，台湾前数位发展部长唐凤绕过原轮审查的贴文，另外一个意涵是证明 DeepSeek 确实是套了一个中式言论审查外壳的 AI。就好像明明买了一部法拉利，但是把外壳改成比亚迪，只要一发动声浪，听声浪就知道这是法拉利的引擎一样。 OK， 情况，除了今年对农历新年的翻译，去年粉红们还闹过龙的翻译，当时官媒下场说中国龙要翻译成龙，不能翻译成 dragon， 说西方 dragon 是邪恶的，西方故意把中国的龙翻译成 dragon 是为了丑化中国。好吧。OK， 是的，我想起来啊，是有这个，有这么回事啊。观点，中国春晚的功能就是用来总结领导一年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用的。然而一个不敢聚焦核心进行歌颂的春晚，加上沈阳市场的电动车爆炸，都在敲打一尊，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一尊了。 OK， 提问，老师过年好，请问目前还在地产行业的人可以转行做什么行业？地产行业能转行做什么行业？ 地产行业产业链很长的哦，这边可以是建筑设计师，这边可以资金政府关系，中间可以有市场销售，很多房地产是个非常长的产业链。我不知道你是哪个行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你能转行做什么？理论上啥都可以转行做，核心的是你担任什么角色，你能做什么？我答不了你这个问题啊。情况 DeepSeek 掀起全球科技抛售潮，这个英伟达27号，今天几号？今天都30号了。为什么还讲27号？28号股价回神，买盘涌入下，股价大涨8.9%。OK， 谢谢。情绪关于 DeepSeek， 东亚人擅长模仿改良，一个搞金融的跑去搞科技，吹牛炒作演变成为浮夸。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为什么？我不懂人工智能的开发，但是我知道中共，我也了解中国的科技行业在干什么，我也了解软件开发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基于这些知识和常识，我相信，我认为那是骗人的，啊，就 DeepSeek 是骗人的，肯定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啊，你看吧，慢慢的你就会知道，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这里面的破绽越来越多啊。为什么？从1949年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实现过一样科技上的成果，科技上的突破没有过，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啊，什么自当他天天强调什么自主知识产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面有骗局啊，有谎言啊。观点，西方大概率会进 DeepSeek 在大陆地区最终会成为有选择性的 app。 啥意思？不懂。为什么要进它？不需要进它吧，我记得干啥。观点，西方不会进 DeepSeek， 开源了，谁都可以在这个技术上进行二次开发。我不觉得有人会在这个技术上进行二次开发。为啥？你都有过滤，你二次开发干啥？理解吗？那么多平台，开源的平台要用它吗？而且风险那么大啊。观点，免费开源没好东西，免费是最贵的，安装这种病毒软件电脑就废了。也不是这么说，这个太绝对了，很多都是开源，很多都是免费的。免费开源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策略啊。情况 OpenAI 表示已经掌握证据，显示 DeepSeek 盗用了他的模型进行开发。业界也指出 DeepSeek 握有大量的英伟达 H100 高阶芯片啊，形同直接挑战美国出口管制的规定啊，而且都知道是谁干的啊。情况，这两天看到很多有关视频，作者分析习近平、张幼霞和军队的关系，大部分都在说张幼霞夺权，或者习近平已经失去军权。但有个作者讲的角度很有意思，一个是习近平仍然相信张幼霞，因为中央制度是7上8下，张幼霞的年龄是个明面上的问题，习近平既然能够让他上去，就能让他下来。第二个是张幼霞因为年龄、势力范围和习近平的关系，如果他夺权反而会给别人做嫁衣裳。我觉得那位作者说的也有道理，不知道王老师怎么看这个观点。我不知道，我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描述呢，你要了解 习近平和张瑞霞的关系，你才会进行一个这样的描述。我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我很显然的，我能够感觉到八一大楼主人是谁。理论上来说，八一大楼就是中央军委大楼，在长安街上。那么八一大楼的主人应该是习近平，因为他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八一大楼是有办公室的。那么但是上一次大家记不记得沙利文去北京，沙利文去北京是先见了张幼霞。沙利文还是沙不是沙布林肯，布林肯那次去北京，先去八一大楼见了张幼霞，再去人民大会堂见的习近平。你看张，而且现场张幼霞在那个八一大楼里面那个那种轻松自然、那种笑嘻嘻的那种自信的那种态度，你感觉他是八一大楼的主人啊。所以我大概我只能说这样的，我只能做这样的评价。我不知道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到底。你看视频显示，习近平从你看就说这个1月17号的那个文艺演出，习近平从外面进来，后面跟着张幼霞跟何卫东，张幼霞跟何卫东跟习近平的距离很近，就基本上就跟着一块进来。那你要知道习近平如日中天的时候是什么概念，习近平从大会堂出来，李强他们会跟他保拉开距离啊，就让他走的前头，然后他们的后面是再拉开距离，上一届也差不多是这样。但是你看张幼霞跟习近平的关系，就走进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拉开距离，就跟着往前走。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不觉得像他的这个关系像他讲的这样说，我能让他上去就能让他下来。理论上来说张瑞霞早就超期了，张瑞霞应该退了，但是他现在还在位置上，说明什么？说明是习近平让他在那待着，还是习近平拿他没办法呢？这个现象你两种说法都成立的呀，所以这个判断我判断不了啊。观点 AI 领域发生的事情是这样，芯片就是土地，算法就是种子，训练就是种地，大家用的 AI 就是种出来的粮食。 DeepSeek 说他有特别牛的种子，有特别好的种田方式，现在能在特别破的地方种上亩产万斤，是这样的吗？我不懂 AI。 我对 AI 的这个热潮呢，我并不那么感冒。先让他们干干看吧，啊，看看能搞出什么东西，看他们能够种出什么庄稼来。观点 AI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是用来创造内容，在中国是用来审查内容，因此中国拥有 AI 技术未必是好事，至少对中国人来说是这样。这个结论太武断了。情况 DeepSeek 已经在意大利下架了，美国军方禁止使用 DeepSeek， 这个是对的。美国军方禁止使用就是禁止他们自己部队的人用啊，有国安风险啊，的确是有国安风险。关键我是一位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究生，我想说一下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把原来人家的代码加一点废代码，实际上起作用的还是人家的模型，而且我不信在没有过硬的显卡的支持下就能跑出现在的结果。我就记得我导师说的话，中国论文 90% 是水货，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出现 DeepSeek？ 这样我不知道人工智能，我知道共产党，我也知道中国的科技人员在干啥，所以我不相信的道理就在这里啊。而且中国没有从49年到现在， 中国没有自己的研发成科技成果啊，都是模仿抄袭逆开发。中国主要做的是中国的科技主要是三件事：抄袭、模仿、逆开发。大家知道什么叫逆开发？拿一个东西来翻过来做一遍，就是叫逆开发。提问：世界上专制基本上分两种，一种是君主专制，另外一种是神权专制，请问哪一种专制更容易被推翻？专制有就这两种吗？为什么叫君权专制？为什么叫神权专制？什么叫神权专制？我不知道。你先设定一个这样的前提，然后让我来回答，我就不回答了，因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专制就两种嘛，专制有很多种，好不好啊？你到底是从权力的来源，还是从权力的结构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分啊，可以分出很多种。我答不了你，你不要用设定前提来问我问题，好不好？因为我不一定同意你的前提。观点 DeepSeek 被下架的原因是 AI 模型仍然要依赖持续的使用代替训练，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用全球的能源帮中国训练一个会说谎的 AI。 观点：美国是民选政府，所以五分之四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五分之一用于政府支出，想节省开支只能削减政府开支。中国是官选政府，五分之四用于政府支出，五分之一的用于民生，节省开支的竟然是缩减民生支出。我们说他是丧心病狂的站在民生立场，站在官员的立场来看，中国无论制度还是医疗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OK， 观点：研发不如买，买不如偷，这是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OK，你看看中国的黑客，要么就盗情报，要么就翻墙盗你的技术啊。情绪过年期间给大家推荐一部英剧《洛克比》，寻找真相，大家可以看看在民主国家，普通人是如何团结起来寻找真相，向政府问责的。OK， 情绪王老师新年好。听了节目好几年了，不太敢发言，一直默默的在听，在成长，十分感谢您和节目，您的节目已经是我的生活一部分，祝好，希望你一直都在。好的，我们一直都会在的，谢谢啊。情绪大家过年好，王老师和团队成员全年无休，为你们的专业和敬业点赞，感谢你开启大家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了事实和真相，你们辛苦了。感谢你的支持，也感谢你的肯定，我们就会继续加油的，好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